现在是传讲信息的时间。今天谨生我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东方博士的追生梦，他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啊，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了王的话就去了，到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那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大家新年好，新年好啊！如果我问大家说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的话，我估计不同弟兄姐妹你们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哈。那么对于上学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来说啊，这是你们这个学期的第一个星期天哈。虽然开学的第一个星期上一周已经开始了，但依照我的经验，我知道第一周一般我们都在划水，对不对啊？所以真正的课程一般会从第二周才开始，对不对啊？那么对于工作的弟兄姐妹们来说，其实也差不多哈，因为不少人过完这个圣诞长假之后，也是上周才开始上班哈，状态未必立刻调整过来，所以在这边经常有说法说一月份有非常多的什么叫做 Blue Mondays， 是不是哈？有非常多哈啊！但不管是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在敬拜之中被主来亲自更新，去能够从神而来找到我们的新生命，来面对我们新年的每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我们今天的敬拜里面你自己全然得着我们。主，我们所敬拜的是你，因为你是那位真正的君王，唯独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所以主，求你的圣灵亲自发声，就求你越过你的仆人的一切有限和软弱，主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静听，愿你全然更新我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其实在教会传统上哈，其实今天是一个节期，叫做主显节，就是主向我们显现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如果说圣诞节它是纪念神的儿子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的成为人的样子的话，那么主显节它所纪念的就是在地上成为肉身的基督向我们显现出他神性的一面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一个是纪念完全的神成为人，一个是纪念的是地上的耶稣基督彰显出他的神性啊，这两者哈。在这个节期之中，其实在教会传统里面他会通过三个故事去纪念耶稣基督在地上彰显出他的神性啊。那么第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关于东方博士就是来朝拜耶稣的经文啊。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是耶稣受洗 的故事，就是他受施洗约翰的洗的这样的一段经文。而第三个故事通常使用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参加迦拿的婚宴，就是使水变为酒的那个神迹的那样的一个故事。可能我们觉得哈，对于后面两个故事如何去彰显耶稣的神性，我们比较好理解，对不对？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天就开了啊，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世间，在同一个空间和时间同时的显现，很容易理解。又比如说在迦拿的婚宴里面，我们都知道那是约翰所记载耶稣所施行的第一个神迹，使水变为酒，对不对？这也是彰显了他神性的一面。但如果我们回到今天的故事里面，就是在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这个故事里面，那么我们会问，那究竟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去彰显耶稣神性的一面呢？因为相对于那两个故事来说，这个故事好像没那么明显，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会比较着重的看这段经文里面不断出现的有一个词叫做拜，就是 worship， 就是希腊文 proskuneo， 就是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词语哈。那这个词语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三次，就是在第二、第八和第十一节一共出现了三次。那这三次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啊，而这三次里面的内容的变化就好像一个三棱镜那样哈。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物理上三棱镜是有非常神奇的功能哈，它能够把一束白光里面的七色光给什么给折射出来。同样其实这段经文里面的三个拜字把耶稣在这段故事里面所隐藏的神性可以清晰的给我们给反映出来。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呢这段经文里面哈。我们先来从第一节开始看呐。第一节如果按原文翻译它是会更加生动一点。他说当希律啊，那这个希律其实一般在历史上叫做大希律哈。它是就是在罗马帝国就是它是罗马帝国犹太地区的一个分封王哈。所以他是就大希律，就当这个希律做王的日子，那也是耶稣出生在犹太伯利恒的时候。然后经文里面他是原文里面他说看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啊。其实整个故事的第一个镜头啊，我们看到就给到了几位东方博士的身上哈。那么关于东方究竟在哪里哈，其实目前学者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说法，比较多的说是从波斯而来，但其实没有非常确切的说法。我们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就差不多了。那么这几位博士从遥远的东方啊来到了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之后，我们在第二节看到哈，他们一张嘴啊就问了一个不那么合适的一个问题哈。那第二节里面他们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合适呢？首先哈，从第一节里面可能大家就会看到，其实当时候犹太地区的分封王是有一个明显的王，就是大希律哈，是不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特别是像罗马当时候的一个世界的超级大国，那么即使你是普通人起码你也得了解一下当地的社会和政治，对不对哈？ 更何况你是一个博士，对不对？啊，明明人家大希律正在做犹太人的王，那你还问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哈？这是一个存心找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哈。而且哈，还有一点的是，其实根据历史记载哈，其实大希律这个人哈，他自己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犹太的皇室的一个血统啊，甚至他连犹太血统他也是没有的哈。所以当他当上了犹太地区的分封王之后呢，其实他就娶了就是犹太前王室的遗孀，一个叫米利安的人为妻哈。那么估计其实他这个人是对犹太王位的合法性这个问题是比较在意的哈。但在第二节这里我们看到这几个博士他恰恰就在问，就是说那个生来就要继承犹太人王位的人在哪里呢？那么对于大希律来说，那简直就是什么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开头来看呢，我们未免有点担心啊，这几位东方博士会不会有点高分低能的嫌疑哈。但我们看第二节的后半节，我们就知道哈，那这几位博士他们勇敢的提出这个问题啊，是有原因的哈。第二节的后半节里面，这些博士这么说，他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哈。那大家留意哈，其实博士这个词语哈，其实在当时圣经的背景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博士这个所谓的博学之士是有一定的一个区别的。其实当时候的博士据学者说很有可能是指社会里面的就是一些祭司阶级的这样一些人物，而且这些人通常他们是通晓怎么样观星和解梦，而且一般他们也是在国王的身边去服侍他们的哈。而在这里这些博士他们是通过星象知道有一位什么，有一位犹太人的王将要出现哈。而且这位王跟他们平常所服侍的君王就是有不一样，也跟当时候犹太地区正在执政的大希律王有些不一样啊。所以当这位博士在这里说我们特来拜他的时候啊，他们在这里所讲的敬拜就不同于在平常里面他们对他们的君王的服侍，也不是他们出于一种对当时世界超级大国罗马帝国中希律王的敬仰而去拜访他，而是他看到在这里有一位独特而超越的犹太人的王，他的显现方式跟普通的君王甚至跟世界最厉害的帝国的君王都不一样，值得他们背井离乡啊，放下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来特地的来敬拜他。所以在前面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无论是那段遥远的路程哈，还是这些博士那个足以得罪希律的那个斗胆的问题，还是更多更多这些博士背后不为人知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其实都是为的向我们解释一件事，就是博士在这里要敬拜的对象是一个独特而超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拜字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哈。那么故事就继续发展哈，这故事当这故事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这故事的第二个镜头就放在了希律王身上哈。那么这位大希律王哈，我们看到是他可是一位非常有城府的一位政治家哈。那 当他听见有一群奇异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还满大街的问那位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啊的时候他虽然第三节这里说的，他虽然心里面确实不安但他并没有立刻发作出来那我们看他下面一系列的动作第四节里面怎么说，第四节里面这么说，他说希律他先把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给招过来，那这些祭司长和文士都是犹太人里面的，就里面的上层的这样的一些人物，然后希律就问他们呢，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呢？那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那如果希律他问犹太人的王要生在何处呢，那可能他不会得到想要的答案，因为这群人是一群聪明人，可能他们并不会冒险去正面回答一位出了名的是铁腕的政治家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以前在看约翰福音里面，其实我们看过有这么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里面，就是当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当时候犹太人的祭司长甚至他直接对比拉多说了一句话，什么 话呢，他说除了凯撒之外我们并没有王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连犹太人的祭司长都随时可以准备这么说的话，那么如果你直接问这些祭司和文士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可能你并没有机会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所以希律在这里问的是一个好像仿佛跟他们探讨一个旧约的神学问题那样，就是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呢然后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就根据旧约的预言告诉了他基督当生在伯利恒那么他知道这些地方之后然后第七节他就做了第二个动作他就暗暗的，就是秘密的把博士找来暗暗的，然后什么细问大家留意这些词细问他们纳辛什么时候出现，然后问完之后呢，第八节他就对这些博士说，你们要去什么仔细寻访这几个小孩子第八节的仔细和第七节的细问，其实在原文它是同一个词根，它是两个基本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词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大希律对比于几位东方博士单纯而直接单纯的有点可爱的直接有点的可爱的去寻找犹太人的王希律的一切的动作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精明而且仔细其实在第三节到第八节从头到尾我们都发现希律他一直都没有暴露出自己内心的动机和他对这位所谓犹太人的王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们知道出于他对权势和地位的考虑，他的下意识的反应大家都能猜出来，就是要除掉这位所谓旧约之中预言要降临的以色列的王但到第八节的最后这里，他给这些东方博士最后放下的一个理由是什么，说他说我也好去什么拜他那这个拜字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是第二次出现如果说第一个拜字是东方博士对于一位独特而超越的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话，那么第二个拜字这里所反映的是希律对权力的欲望的一个扭曲的一个投影。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难理解，其实人性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面，就是当我们对某一种利益渴望到极致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会从细节上去精心的去策划，甚至我们可以把我们这种渴望投 投射到一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上面。所以大家会看到，其实无论是你拜财神希望发财哈，还是你拜杨超越希望考试得到前三名啊，其实本质上都是差不多，就是其实你是把内心的一种对利益的一种渴望扭曲的投射到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那其实以前我在我上网的时候啊，以前我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观点说啊，其实宗教都是人创造的，其实是人造了神，并不是神造了人啊。我以前看到这些观点的时候，我都会非常义愤填膺哈，就我特别想跟他们辩论一番哈。但其实当我对慢慢对人性慢慢也有更多了解之后，其实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在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之中啊，这种观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如果我们一切的问题是以功利作为一个前提思考的话，人很自然的就会把敬拜这个动作理解为一个获利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啊。这样的敬拜称为人造了神，其实一点也不足为过，对不对？所以在第八节这里，大希律口中所出来的这个拜字，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敬拜者的良心的拷问。究竟我的敬拜是我对某种东西的渴望的一个扭曲的投影呢？还是说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当去敬拜的对象是谁呢？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拜字里面的一个含义。那么故事的第三幕啊，我们看到博士们他们听到希律王的指示之后，他们就动身啊，前往离耶路撒冷大概8公里左右的伯利恒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星呢啊，本来只是就是带领他们就是走在路的一个大方向那里哈，但第九节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忽然就在他们前头行了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本来这只是一个大路牌，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谷歌地图在你手中啊，引导你，引导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到了小孩子的地方，然后在上面就什么，就上面就停住了哈啊。那这些博士就大大的欢喜了。那接下来的这一幕哈，和我们通常在圣诞剧中看到的不太一样，对不对？那第11节是这么记载的，他说这些博士是进了一个房子里面，然后看到小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那可能大家很多时候所看到的圣诞剧的场景是什么？是博士们进到了马槽里面，看见主耶稣的父母抱着那个小孩在马槽里面哈。这个场景确实比较浪漫哈，是吧？马槽里面昏暗的光哈，打在博士闪亮的衣服身上和闪闪发亮的礼物上面哈。刚好就是单反拍照的这样的光线，对不对哈？那不过按照教会的传统说法，其实一般会理解是，其实博士他在拜访耶稣的时间是在耶稣出生的第13天之后啊。也就是说，其实真正就是主耶稣之所以在马槽出生，是因为当天客店满了。但如果说估计如果13天客店都全是满了的话啊，估计比较困难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经文的记载里面，就是说11节这里说博士他是进到了一个房子里面哈。那结果这些博士他们并没有看到一幅独特而超越的画面，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小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一个很平凡的画面。他想象，当你愿意跋山涉水，放下你的舒适生活， 排除万难啊，为要寻找那颗心所预兆的降生的君王。你在路程中一直在想象，哇，我见到他的时候有多么多么特别，他是多么伟大，多么不得了的一位君王的时候，然后但实际中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再平凡而普通不过的画面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其实对于信仰来说也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痛苦或是追求中寻找信仰是很容易，但我们在平凡之中去保持信心是不容易的。那我们看见这些博士们，其实他们并没有犹豫哈，虽然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一幅非常特别的画面哈，但在之前神清晰的引领，让他们能在这样的一种平凡之中迈出信心的一步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俯伏拜那小孩子，然后什么揭开宝盒拿出礼物哈。那这是这个拜字在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它的一个特点，它是跟很多很具体的动作连在一起哈。所以在拜之前博士们看见了一个平凡的场景，但他们仍然凭着信心什么俯伏敬拜有身体动用，然后什么揭开宝盒拿出礼物哈。所以敬拜在这里对于这些博士们来说，它不只是一个对于独特和超越的一个心灵的向往，而是具体化成为了一个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动作。而这种具体的敬拜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神跟这些博士们更具体的同在。所以在第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神在梦中指示这些博士们说，你们不要回去见希律哈。所以比起那颗星行在他们之前更加具体哈，那个是 GPS， 这个是完全是人工智能，对不对？就是神直接在梦里对他们说，不要回去见希律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第三个拜字里面，它是指一种当我们的信心真实而具体之后所带来的更加真实而具体的对神的经历。敬拜在这里超越了一种心灵层面的一种活动，而成为一个我们很具体的一个动作所在。所以在大家看完这段经文的三个拜字的内涵之后啊，就我想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里面啊，其实在主显节的传统里面，为什么教会会挑选东方博士朝拜的这段经文作为主耶稣向我们彰显他们神性他的神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想从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拜字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就说第一个，主耶稣的降生是借着星象对外邦人所显现，其实是表明了他是创造和主宰万物的这样的一个主宰，是表明了他这个层面的神性。而在第二个拜字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虽然经文并没有从正面去给我们展现出耶稣的神性，但他却以一个反面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其实真神并不是我们内心欲望的这样的一个投射，敬拜也并不是我们获利的一个途径，信仰也不是一场政治角逐，真神乃是一位和平的君王。那么第三个拜字的内涵最为丰富，其实我们在第三个拜字里面所看到的是它所包含的是耶稣神性里面的非常奥秘的一面。谁能够预料真神会变为凡人呢？谁能用信心的眼睛去认识和敬拜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呢？而神人二性其实才是人类最终的救赎和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所在。 其实关于这段圣经里面哈，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就比如说，其实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对东方博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有非常多的一个猜测哈。就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觉得，虽然经文里面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啊，究竟有几位博士去敬拜耶稣哈，但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圣句里面的出现的都是三位博士，对不对？因为很合理嘛，一位拿着黄金，一位拿着乳香，一位拿着墨药，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口中经常所讲的东方三博士，对不对？那其实在一些传说里面哈，据说其实博士本来有四个人的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在上年的圣诞节里面去 Broadway Church 看过他们的 Singing Christmas Tree 的这样的一个圣句哈。所以你们会看到其实为什么他们圣句里面有四个博士呢，是不是大家就不知道看过的有没有记得哈？那其实是根据这么一个传说所编写的哈。那据说呢这第四个博士也是跟这三位博士一同去寻找那颗星星预言下的以色列的王的哈。但这位博士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人哈。他在路上每次看到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他都会停下来尽力去帮助他。那么不知不觉哈，他就把他自己留给这位以色列王的这些礼物全都施舍给了别人哈。那没办法，他就必须要去准备另外一件礼物，对不对？但因为这样一准备就耽搁了日子，然后他再也没办法赶上那三位博士了哈。那当他最终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位老人了哈就真正的是博士了哈。但有一天呢他看到耶路撒冷的街上有一位罪犯被押去 受刑罚。这位罪犯呢拖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十字架。那么他又发起热心来了，又想去帮他。当他靠近这位罪犯的时候呢，这位罪犯竟然首先对他说，他说谢谢，其实你一生都在帮助我。虽然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历史根据但我想这个传说和圣经中的东方博士里面的内容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何为敬拜我们的主呢？当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为神而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敬拜。我引用约翰斯托德牧师所讲过的一句话，敬拜就是做门徒，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人的敬拜，在规律的默想或祷告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品行或者行为当中，在你的工作见证或者呼召当中，都让我们整个的生命去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敬拜。其实在我们国语堂里面，其实在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现代的东方博士但你们有些已经是毕业有些你们还在学校之中读书可能我们认识神的长短时间不尽相同，我们也可能正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阶段里面。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跟大家互相勉励如果你是刚来教会或者认识主没多久的话，正在渐渐认识原来有一位独特而超越的神创造了一切，并且施恩拯救我们的生命的话，那么我特别为你高兴。我也邀请你可以每一个周天可以一同来敬拜。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来主日敬拜挺花时间哈，会不会用这些时间来做别的事情更加好呢其实主日崇拜所花的时间大概就等于我们躺在床上看个电视剧 或者我们出去打个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现在我们的敬拜甚至不用像当年的东方博士那样要背井离乡千里迢迢的去寻找耶稣，用这些时间来了解并认识这位全人类的救主，一定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你在信仰上已经成长了一段时间，开始慢慢对信仰有一些疑惑的话，比如说为什么神不在这些事情上给我开路呢？是不是神让我顺利的事情就是他的带领，让我不顺的事情就是在阻拦我呢？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也为你的成长而感恩，因为当神开始允许旷野和荆棘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他要开始在我们对他的认识上去调整我们。神要使事情顺利非常容易的，但神要获得的是我们一个全然敬拜他的心，让我们所有对他的敬拜并不是我们的一种自我欲望或者是获利的这样的一种投影，让我们知道他和别的神并不一样，从而清除我们在敬拜当中的任何的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所以我邀请你可以更多的在团契和日常的生活之中跟弟兄姊妹们同行，渐渐的去分享各种实际信仰生活中的疑问，然后在彼此的鼓励和同行之中调整我们的敬拜的方向。那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他。如果你并没有认真的读过一遍圣经的话，那么希望你新年里面有一个愿望，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读经的计划。其实现在帮助我们读经的工具非常非常多哈。假如我们在锻炼或者娱乐上尚且那么愿意去花时间和做计划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为我们的灵魂好好做一个计划呢？是不是？如果你已经认识神有相当长的时间，也有不少对神的经历的，品尝过神带领的真实的话，那么我特别为你感恩啊！确实其实各样的经历和感动都很能触动我们，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我们也知道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有归于平淡的时候啊！我邀请你可以在平凡之中一起来操练敬拜，把敬拜变成平凡之中的每一个动作啊！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会经常有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顺序是，其实是对神的经历会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好的敬拜神。那这个顺序其实并没有错，但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顺序，就是说在平凡当中我们仍能够迈出一个信心的一步或一个敬拜的生活，在之后神的带领和真实会更大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愿在新一年里面主带领和祝福我们，让我们学会对他真正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那位谦卑的仆人的君王，你本与天父同荣同尊，但却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今天我们所有有罪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自由地敬拜你。但主，愿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工，主你好让我们的敬拜不是一个对自我的欲望和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投影，而是主，我们当敬拜的乃是你。也让我们的敬拜不只限于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浪漫的经历 或者是一些初期的经历里面，而是主，你也让我们的平凡成为对你的敬拜，让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你而做，为了你的荣耀而行，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新年的属灵生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